题目是时间，如果有带讲义来的会参照你的讲义。好，时间的定义，到底什么是时间的定义？我查考新词典特别解释，第一种解释，时间指作时候，但什么又叫做时候啊？两个根本是同样的意思。第二方面是指作与空间的相对，就是指作运动不绝不断的在进行的过程，这样子的时间就是包括过去、现在、将来。但在心理学家有不同的看法和解释，心理学家认为时间是自觉的一种，利用它可以使我们对我们的经历按照先后顺序的有所记录，有所了解。物理学家呢认为时间又有不同的说法，他说时间就是物理学里头所说到三个基本量的一个。什么叫做三个基本量呢？就是有时间、有空间、有物质，是物理学的三个基本量。那么他说时间是其中最主要之一。那么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作者，那么他说什么呢？时间他认为是钟表上的读数，就是钟表上面呢有一个号码，那些数目可以读得出来的，这叫做时间。但爱因斯坦对时间另外一种更深入的看法，他说时间就是第四度空间。什么叫第四度空间呢？好，我们讲有长、阔、高，那么这是讲三度空间。他说时间呢叫做第四度空间，这是爱因斯坦的看法。好，时间讲到地球的自转一天24小时，讲到这个地球绕着太阳的公转一年365天，这就叫做时间。声音的波动啊，那么它的震动也可以算得出时间。还有这个化学的元素、色、原子的旋转等等，这些都是说到时间。但时间可以说到处都有，然而我们却很难说到底时间在哪里。我们天天过日子，天天都用了时间，但时间在科学家的眼光里面不容易下定义。虽然这样，我们经验时间，我们知道时间，我们不容易解释什么叫做时间。你看微妙不微妙啊？那么时间是从神所造的，所以第二方面说到时间的起源。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提到，起初神创造诸天与地，起初就是时间的开始。时间的来源是由上帝造天地的时候，造宇宙的时候所写人类的啊，以前我提过时间的解释了啊。那么换句话说，上帝是时间的管理者，上帝就是创造时间的主宰，上帝是自有拥有的上帝，上帝是现在、现在、永在的上帝，他是首先的，他是幕后的。因此的话，上帝是超越时间，高过时间。因此我们就了解，时间虽然很难了解，但我们可以从时间的关系上更进一步了解超越时间的主，就是上帝。所以时间的起源有一个来源的，这个起源就是从上帝来的，根据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好，时间有没有终结，有没有结束呢？如果根据那个物理学热力学的第二定律，有人叫做热工学第二定律，那么说到啊，时间方面应该有结束的，有结束的。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里头来说，时间也应该有结束的，因为宇宙总有一天要结束，如果宇宙结束，时间就结束嘛，对吧？那么宇宙要不要结束，根据圣经启示录21章第1节到第2节，他的这天地都要过去。那天地要过去怎么样呢？就要宇宙有形的物质的宇宙要结束。相反的， 神的新天新地为人类预备的，有了他救恩的人在里头要承受那永远的新天新地。好了，在形而上而学，在形而上学来讲，那在时间的观念，宇宙皆俗，但时间的观念还可以存在嘛，对吧？但宇宙皆俗，神开始来个新的天地为基督徒预备的，那我们就讲到永生了。永生在神的里头是永永远远，在时间是永恒的，那永生就没有结束。为什么永生会没有结束？因为神是没有结束的，上帝是永远的，我们介绍的永生也是永远的，所以这是新生的生命，这是永远的生命。因此的话，时间要结束，但救恩的永恒性不结束。所以神给我们生命，永生的生命是在时间里面超越性的、永久性的。你发现？那么诗人又说，他说时间即时啊，很快的过去，艺术不朽，这是一些诗人说的。但是这句话可以说艺术啊迅速要朽坏。在1000多年前埃及古代的艺术到如今已经凋谢了，过去了。时间要过去，但我们人所存下来这些艺术作品也要朽坏，所以时间很快的。中国古人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哇，寸金难买寸光阴哇，这讲时间的宝贝。另外中国人古诗里面说光阴是百代之过客，哦，光阴呢、啊、是无情的，像百代的过客，一代一代的过去。中国人说光阴似箭嘛，日月如梭，就表明时间呢、啊、很快的过去。那么有人描写时间呢、啊、就讲了这个时间的光阴呢、啊、如同百计过去，好像一个人骑着一头白马，你在门缝里面的门西缝里面一看，他骑着白马一下子过去了、那么我们看时间就这么快的，在一个门缝里面看着人骑白马过去一样，叫做光阴是百计过去，就这么快的。这是讲时间的迅速性。时间既然要过去，那我们对时间就应该更深的有认识。如果你有讲义的话，今天的讲义讲时间的在27面，你看第4点，我们讲到时间就要深入来看地球的年龄时间。为什么我们要探讨这个呢？这个跟我们信仰有绝对的关系，跟神的创造有关系。因此的话，我们讲到地球的年龄，有一本书啊，是这个戈茂写的 George Cornwell， 他写那本书啊叫做地球的传记 Biography of the Earth， 地球的传记。他的地球的生日在什么时候呢？在主前200000万年是地球的生日。在主前耶稣降生以前200000万年是地球的生日。这是在他书里面的第6面讲的。而且他说太阳是地球的母亲，意思就是说太阳要比地球还要久还要古老。换句话说，从他这个观念，他也就是相信进化论的说法，宇宙来源一个突然的大爆炸而产生的，是吧？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说法。为什么？他说地球的生日是在公元前200000万年，但是现代的教科书告诉我们地球的年龄是40亿万年到60万万年之间。奇怪咯，你发现在中间就有很多矛盾了。教科书说要40万万年到60万万年，哇，这个地球的年龄啊太难计算了。这个 George Cornwell 他说是20万万年，那呢教科书说40万万年还不够，再加多一个 dash 补充啊，到60万万年。到底地球的年龄有多老呢？到底地球有多老呢？按时间来算。因此啊，人就探讨需要知道地球的时间是怎么样。为什么要说地球要有40万万年呢？这种思想根据一种学说来的， 根据进化论的学说思想而来假设地球需要以这么长的时间才能够在进化论里面基因论基因论里面才能够说因为有这么长时间才可能产生这种生命的构成，因为有那种假设的学说，所以就假定地球有那么久。那我们怎么样来算地球的年龄？各位弟兄姊妹，有四种不同的算法。第一种算法就是海水盐分的测定法，我相信很多人看过这一类的文章。怎么样算？科学家就想准备查考地球正确的年龄，用海水计算，它叫做绝对年代计。绝对年代计啊，是 absolute time scale， 绝对的年代计。也就是说，我们要算出绝对准确的地球年龄，我们恐怕人类要给它做做生日吧，也不见得，因为没有那么大一个蛋糕可以放啊。所以他算来算去怎么样算呢？他的假设，在海里面的水最早的时候是淡水，不是咸水，然后每一年增加盐分，所以增加了几万万年，到现在海水才会那么咸。好了，既然这样，我们算一算每一年海水增加的盐分多少。所以科学家很有耐心啊，一年把它计算，经过几年的计算之后，发现海水每一年增加的盐分没有一个绝对的横数，没有绝对的常数啊，不同的比例不对。第二，他们就发现海水啊，根本从最起初的时候就没，根本就不是淡水来的。他说假设海水起初是淡水，慢慢计算它的盐分，它是个假设，根本就不对。所以用盐分来测定的方法没有办法算出地球的绝对年龄。第二种方法，那化学家这些科学家他就说用放射性的测定法，放射性的测定法就是 radiometric method。 那么这个放射性的测定法是根据矿物自动放射出原子次直粒，原子次直粒英文叫做 subatomic particles， 原子次直粒。因为这个矿物能够放射出原子次直粒以及能量，因此的话它本身呢要这样放射，然后呢要分解，按照它分解的速度各有不同，但是它有固定的时间。比如说 50% 的元素分解所需要的时间叫做半衰时间，或者叫半衰期，叫做 half life。 比如说像铀238，它化学的那个符号是 U238， 就是铀可以做原子弹的这个材料。好，那么它的半衰期是450000万年，那么它的分解呢，经过中间的产物可以变成没有放射性的铅206，那可以这样。因此的话用放射性的办法来测量地球的年龄有多少，不但铀可以放出这个有放射性的元素可以变成铅，其他的也可以，比如说铀235可以变成铅207。这个土啊，那个字是念土字啊，化学的一种元素名称，可以变成铅208，钾可以变成氩，好像树可以变成这个锶等等。放射性的这个测定法，各种不同的元素可以变化成其他的这个元素，但是它中间有个半衰这个时间，用这样来测定到底可以算出地球有多老。但是这个测定啊，结果产生矛盾，而且没有绝对性的准确，换句话说没有办法查出。为什么？它里头有提到几个例子。第一，在1800年的时候，夏威夷就是红楼楼楼啊，有人去过啊，那里的气候很好，像春天一样，比马来西亚更加可爱哦。那当我路过那边的时候，就发现如果能够在那边住上几年，我相信呢人都会变得更年轻嘛，很可爱的地方。好，那夏威夷那边呢，因为怎么样呢，有形成的火山石， 他的时间呢只有170多年呢，到现在，但是他用那个甲变成雅的方法来测定，可以测出有300,000,000年的时间，就表明啊，用放射性元素来测定这种火山石的年龄，并没有绝对的准确，因为根据实际发生以及测定的时间距离太远了，所以就没有办法测定出地球绝对的年龄。所以在挪威、在德国、在法国、在苏联，只有几百年的岩石用铀变成铅的方法，或者钾变成雅的方法，就是放射性元素的测定，要有几百万年或者几十万年的历史，就表明了用放射性元素的方法测定岩石，而来算地球的年龄，不是绝对性的，是相对性的。从这里我们就看见，地球的年龄400,000,000年，不是绝对的。好，第三个方法，当然这个方法也应该包括在放射性的方法，它用碳十四的测定法，碳十四化学元素的符号是 C14。我相信有很多念化学的一定是比较清楚一点。那我是根据一些参考的书籍里面的介绍给各位。那么这个是由李贝氏发明的，那么他的方法就是高空的大气层因受到宇宙线的冲击而产生中子，中子与空气中的氮十四反应产生碳十四，碳十四便分布到整个地面海洋里面，并且生物会吸收这一些东西。好了，那么碳十四是放射性的元素，可以自动分解它的半衰时间，半衰时间呢根据书本告诉我们是5730年左右。好了，这样子怎么样可以计算呢？比如说动物要吸收这个碳十四，那么等到动物死了以后呢，它就不再吸收了，它身上的碳十四啊就会慢慢的减少，比如说减少一半，那么动物的这个死亡的时间呢，比如说一个动物的这个死亡时间呢，你怎么样算出这个动物的化石死了多久，怎么样算得出来呢？它用碳十四去测定它里头的碳十四半衰时间呢到底有多久，如果减掉一半的话，半衰时间就是5730年，那么这个测定可以算得出来。如果它测定只有1/4的那个碳十四，表明了动物死亡到现在就11,000年左右，这是它的测定方法。但是这个测定方法也是相对性的，不是绝对性的。所以这种测定方法计算地球年龄不是绝对，为什么？它根据年轮，树的年轮最标准的，比如现在我们要算树几岁你把它砍下来之后，它每一年呢都有一个年轮的它长了之后要落叶，像塑胶树也是一样的，它落叶的时候到第二年的春天呢它又长了，中间它的那个树里面就有年轮算它的年龄，这种树的年轮是最标准的算法，用碳十四来测定，根据树的年龄的年轮来计算，对比的话差不多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算法可以推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就表明大约可以准确3000年以内算法差不多准，3000年以上的算法就有距离了，就不标准。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计算，因此的话在这个地球的年龄用碳十四的算法没有绝对性。但是怎么样算呢？好像有史前的化石人的遗骨，尼安德塔人或者是克罗马龙人在这个考古学里面就记载，关于这一类的骨头用碳来计算的话，就发现有很大的距离，原本的计算要几十万万年的历史，那些骨头因此考古学家就说，地质学家对吗？地球有那么老，因为人也超过了那个几十万年的历史， 但是用碳十四一测验，几万万年的骨头啊，算出来的话只不过几千年了，就表明这些骨头啊，在时间算法，早期的科学家算法不一定准确，用碳十四重新测定，它的时间又不一样，所以啊，这又很难测定。那些啊，地球年龄根据化石来测验，很难准确。所以啊，在非洲很出名的李克夫妇啊，他发现人类祖先呢、的头颅骨、头骨啊，就说哇，有多久多久的时间，用碳测算的话，用那个地方同样的化石、哺乳动物的化石来测定，原本应该是175万年的历史，用碳十四的测定方法，结果怎么样？它的年龄只不过差不多10000年左右。你想，175万，经过一算变成10000年，就表明了古代考古学家或者地质学家所发现这些人类的骨头所测算的年龄不是绝对的标准，有很多矛盾。因此我们这里查考出，圣经说到上帝造人，圣经的时间是绝对的权威，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我下一次还要讲考古学家也有很多矛盾的，也有很多骗子来的因为历史上已经被揭穿了。好，另外一种推算地球的年龄，根据什么呢？地质年代的推算法。那么这是第四种方法， geological time scale。 这一种啊，地质年代是什么意思呢？就说根据啊，历代地质里面呢、的这个堆积起来的原层呢、原层的一代一代里面，它有一个理论，就说如果是越低等动物应该越早，根据进化论，如果越早的话，它被地埋成应该最下面啊，比较进步的上面，猴子在上面，猿猴在上面，因为脊椎动物人类最高等的，不穿没有毛的，会穿衣服会讲话的高等动物应该最上面。我不是说人呢 是动物，但是考古学家自命人是没有毛会穿衣服会讲话的高等动物，这个是进化论的学者所看法。好了，在这个情形之下，如果这个理论是对的话，根据进化里面的推测，它的这样累积的地层呢，要有多少里呢？应该要有100英里长了。但是世界上啊，到处去发现没有100英里长的地层。第二，顶多只有2英里左右地层，它乃是把全世界所有这些岩层呢，它凑而成的，产生了啊这样的现象。好了，在这个情形之下，各位弟兄姊妹，结果他们去挖就发现，应该是脊椎动物啊在最上层，越这个不进步的，越是没有智慧的，应该越低了，越进步的越高等动物越高。结果常常发现，在成岩里面所发现出来的这些这个岩石，恰恰有的时候相反，那些愚笨的动物啊，反而在上面。比较进步的这个脊椎动物啊的骨头有的时候在下面，就表明这种地层的推算法没有绝对的权威，没有绝对的标准。从这里我们就看见，我们既然知道地球的年龄，有人说是200000万年，有人说是400万万年，有人说是600万万年，都不是绝对性的。因为圣经没有说地球到底有多老但圣经有说地球怎么样来的，起初上帝造天地。我们主要讲这些的目的是什么？了解知道，让我们清楚地球的来源是从上帝造的，让我们存着敬畏上帝的心，更加信服这位伟大宇宙万物的创造主宰。因此这个进化论也好，那考古学也好，各种学说不影响我们基督徒单纯绝对圣经可靠的信仰，这是我们的目的。好，请看讲义32面。我们讲到时间呢，今天我们查考的时间多方面的。第5点说到， 地球缺短的时间，我们真要感谢上帝哦，借着一些天文学家帮助我们更加了解圣经里面记载的准确性。这是根据科学家李梅博士，他证明在犹太历4月11号，是公元的公历的话是7月22号，如果日头根据圣经的记载是在那个基甸是在北纬31度51分，月亮应该在雅雅谷内啊，就是根据肉眼所看的方位应该在。所以你发现有的时候啊，白天有这个太阳，到晚上呢就有月亮，但有的时候你白天也可以看到月亮的吧，很奇妙啊。所以这里发现它的单位，它的这个位置根据圣经的记载有没有关系？有，因为根据圣经记载，在耶稣雅记10章12节到13节，在那里记载。我们看一下圣经的内容，如果有讲义可以参考，里头又写了。我们看圣经耶稣雅记10章12节到13节，我们看一下，我们一起来读好，预备读。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耶稣雅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止在基甸，月亮啊，你要止在雅雅谷，意思日头停留，月亮止住，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夜有一日之久。好，这是圣经的记载。如果天文学家查不出地球的时间损失了一天的话，圣经这段记载那简直是荒唐而骗人，对吧？所以圣经如果这样说，祷告征战，神听耶稣要祷告太阳停止，什么意思啊？地球不转，太阳才会停止嘛，对吧？所以就表明了地球不转的那时间就慢下来了，对吧？ Slow down the time， 不然的话它怎么会变成停在空中呢？你地球不转它才可以停在空中嘛，地球转的话就麻烦了。所以地球啊，它速度往前进怎么样呢？慢下来了。好，根据啊天文学家他们查出来的，那么另外一位天文学家是一个大学教授，托劳特教授，他在1890年的时候有著书证明，用精密的天文计算，地球按照规律进行相差24小时，也就是说地球落后慢了24小时一天。但耶稣雅记里面所记载的是说月有一日之久，那么月有一日之久到底是多久？根据他们计算出来啊，是23小时又20分钟哦，是月有一日之久，是23小时又20分钟，还不到一天哦。但科天文学家算出来说是有24小时少掉了，地球慢了。那你怎么去找答案呢？圣经另外一个地方记载，我们看圣经啊，列王记下第20章8节到11节，那我把其中的要点读出来就好。耶和华就是亚哈的日晷，向前进的日营，往后退10度。古代啊，计算时间不是用那个 Seiko 最好的表，不是啊，也不是用瑞士这个 Omega 的表，不是啊，他古代的计算时间是用日晷，对吧？那么我们在有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了一些商店里面也卖用沙漏下来，漏完了就那些沙漏完就多久，有没有？所以日晷是古代计算时间的一个方法。在这个情形之下，好，按照这个日晷啊，它的这个度数就可以算出它的时间。好，结果日晷啊，它不是向前进，向后退，就表明时间呢要慢了，不是快了，往后退了10度。因此的话，根据这个科学家
在那个马里兰州啊，格兰培啊的太空科学家，在太空啊在研究太阳和其他行星的位置的时候，他们用电脑发出红灯了，资料进去，电脑出红灯出问题了，不标准。检查之后发现有错误，查出来结果地球少了，宇宙中间少了24小时。从哪里找答案？从圣经。另外呢，这个日晷往后退十度，根据数学啊，最近我的孩子去学校，前天他学到了这一个道理哦。老师说，一天如果是白天是12小时，那么180度啊，用360度就24小时咯。他每一度的话就有4分钟，那么10度的话，就应该有40分钟。